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贝贝，让信仰与生活对话，学习以神为中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呢，我们在线上平台和大家见面哦。上一集的拆弹专家的使用说明书呢，贝贝邀请了雨辰一起来聊聊当初我们在企划拆弹专家的发想还有期望达到的目标，也谈到的希望借着这个议题一起来思考心理情绪对于我们生活中的影响性。透过生活实例、社会新闻啊，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很多无法想象的后果都是从不起眼的微小的情绪心结开始累积，最后成为盘根错节、不可收拾的结果。如果在这个当中啊，有耶稣成为我们的拆弹专家，或许会不一样。但是这是需要我们亲身来体验的哦。那我们也谈到了，有信仰的人除了要以圣经的话来安慰帮助别人，除了常说求神帮助、帮你祷告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发自内心的陪伴还有祷告，才能够让人真切的感受到来自真神的爱和关怀。那今天的拆弹专家呢，贝贝和雨辰呢，就要举出一个议题，搭配圣经的故事还有人物，实际操演一下，看看我们的生活常见的问题还有情绪是否有不一样的解套方向呢？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哦，就是手足间的相爱相杀。哦，今天贝贝的声音有一点感冒，还没有完全复原哦，所以声音有点怪怪的。我们一样邀请到的是杨雨辰姐妹，要来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谈一谈这一次的议题。那我们请雨辰来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我们要来讲到手足间的相爱相杀。那其实我们是想要聊到的是，手足比较还有手足竞争哦。那这个会对家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雨辰会认为觉得说，就是我们在一般家里面，现在也不是说只有独生子特别多，大家基本上都还是会有一些手足，有些兄弟姐妹嘛。雨辰，你有看过手足比较，然后会觉得说就是啊，他真的很严重，会我们一定要拿来节目上面去讨论的状况吗？
如果是在就是可能像我的学生之间的话，手足比较好像就会就是可能大家常见小时候常见的那种，就是可能要比成绩啊，或者是比谁的表现比较好，类似这样的比较。
对，对，那可是就会觉得说那很像小朋友在打打闹闹啊，那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面会想要讨论这个呢？
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大家在意的事情会不太一样。那小时候可能就是大家看起来是想要打小闹，但是随着年纪增长，大家想要的东西变得更贵重或者是价值更高的时候，那个争吵的程度我觉得相对来说也会变得比较严重一些。
哦，对，好，那我们来讨论哦，就是除了手足比较这个词之外呢，我有看到就是手足竞争呢。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我们手足竞争到底要竞争什么东西？雨辰，你有想过吗？
哦，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小时候好像会竞争一些，就是想要比我的手足们表现得更好，好像就可以得到爸爸妈妈的关注多一点。
就是比较想要获得父母的爱嘛。那时候小朋友的话，应该都是想要获得，就是我要竞争，我要获得的利益就是爸爸妈妈的爱跟爸爸妈妈的关注。那可是有些就像雨辰刚刚说的，就是小时候看到的跟长大之后我们想要的东西的价值啊不一样的，或者是想要的目标不一样的，那时候还继续有手足竞争的话就会比较麻烦，因为可能大家是要真的是像是家产啊遗产啊或者是名利之类的，就是变成说好像把家里面的事情你要拿去那个法院 对簿公堂的样子，大家在新闻上面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啊，这样子把家事拿去那个法院给大家看，曝光在太阳底下，就觉得很不好看。
嗯嗯嗯，
对。可是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为了利益我一定要争一口气这样子。
没错。那贝贝，关于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手足比较或者是手足竞争的行为啊？
哦，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以扫跟雅各。
嗯，
那以扫跟雅各呢，我们大概讲一下他的故事哦。他的父母呢就是以撒跟利百加，那以撒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以扫跟雅各呢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那以扫跟雅各呢他们是双胞胎，以扫呢 他是哥哥。那在以色列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祝福，就是长子的祝福，长子的福分。以扫呢他是哥哥嘛，所以他理所当然可以获得长子的福分。可是没想到呢，弟弟雅各他也很想要，他很想要这个长子的福分。然后而且呢，他们的爸爸妈妈呢，以撒他很喜欢哥哥，妈妈利百加很喜欢雅各，然后妈妈呢他就很想要帮雅各去获得这个长子的福分。结果在圣经里面呢，他就讲到说有一天呢，他们两个都长大了，以撒跟雅各都长大了。以撒呢他很喜欢去打猎，有一天他打猎回来，他肚子很饿，饿到要昏倒的，然后雅各在帐篷里面煮红豆汤，以扫就跟雅各说我好饿，我好想要喝这样子。雅各就跟他说可以啊，你可以喝，你把你的长子的那个福分给我，跟我交换我就给你。那以扫呢因为他很饿，他真的太饿了，他就说好啊好啊，这个长子的福分没有什么用，给你这样子。结果后来他就这样交换出去了嘛。可是后来呢，以扫呢就是爸爸以扫他年纪大了，他觉得他在死前之前呢，他一定要吃到那个以扫去打猎的野味。他就跟以扫说，哦，你去帮我打猎，你打猎回来做野味给我吃，我心里很高兴，我就会给你长子的福分这样子。然后以扫就很高兴呢，他就去打猎了。然后呢利百加呢他听到他就哎，不行啊，这个长子的福分要留给雅各啊。后来利百加就帮忙雅各，他就把雅各打扮了以后，然后帮他准备好野味，叫他去骗那个爸爸以撒。结果爸爸以撒呢他吃了野味之后，他就觉得哦，虽然这个声音听起来是雅各的声音，可是这个摸起来啊还有他准备的野味啊真的是以扫准备的呢。然后他就把那个野味吃完之后，他就很高兴，就帮雅各祝福。那结果这个时候呢，以扫哥哥以扫才回来家里面，然后爸爸才发现哎，他被骗了，而且那个祝福已经给雅各了，他不能再给那个哥哥的。那以扫呢就非常的生气，他就很想要把那个雅各杀掉。然后雅各呢就因为要逃避哥哥的追杀，他就跑到了他的舅舅拉班家去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就是他们手足在竞争的是那个长子的名分，他们已经不是说我要竞争的是爸爸妈妈的爱的，他们要竞争的是长子的名分。那就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在争家产的那一种感觉。那因为他们要竞争这件事情，就我觉得这应该是也是从小他们已经有默默在竞争的某些事情，到大已经开始在竞争这个福气，有点像在竞争遗产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因为这个竞争，然后变成说后来家族应该也算有点散掉了，就没有就是爸爸妈妈跟哥哥弟弟就是住在一起，然后和和乐乐的过生活这样子。我们可以想象看，如果我们是利百加，或者是我们是如果是利百加好了，我们看到说我们做的帮助雅各这件事情，结果他去影响到说我后来的家庭生活其实都没有办法很快乐，因为你的先生也以撒也知道说你在骗他，然后哥哥以扫也知道说妈妈是偏袒雅各的，然后会都是帮站在雅各那边。我们就觉得说妈妈在这个后果，他就变成说他好像是相对弱势这样子，而且就是好像变成说家不像家的样子了。好，那我们这边有讲到，其实以扫跟雅各这个例子呢，造成他们不和睦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父母的偏爱。那父母偏爱这个 题目呢，我们会在下个月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这一次呢，就主要是来强调说，这个手足比较跟手足竞争会对家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雨辰那边在可能心理学吗，在针对手足比较会不会造成说手足之间啊会有一些嫉妒方面的问题？
因为被比较的时候啊，一定会出现一些情绪，那这些情绪可能是无奈、挫折、不平，或者是嫉妒、难过，都是比较被归类于负向情绪的。那情绪虽然分正负向，但不代表好跟坏。那会归类在负向情绪，是因为它会让人家感觉比较不舒服，然后会有一些负向的后果。那就是透过不断比较或者是爱竞争的话，他可能就很容易会嫉妒别人，很容易因为比较过后的结果会感到复杂的感受，那这复杂的感受大多是不太好的。
好，那在心理学上面对于家庭还有手足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论点？
像是阿德勒学派啊，他们有提到就是家庭星座的部分，那有一个理论中有一个部分叫做出生序。那阿德勒对于每个出生序，他有觉得每个出生序应对世界的方式会不太一样。那有分成老大、老二、中间的子女跟老幺，还有独生子女。那在雅各跟以扫他们之间的话，是就是两个小孩嘛，那就只有老大跟老幺这两个，
就只有两个。
对，那老大的话，通常就是父母在生育第一个小孩的时候，他们会比较愉悦，会比较开心，然后也会关注，对老大的关注会比较多。所以老大在第二个孩子或者是后面的孩子还没出生之前，他是可以独自占有双亲的爱的时候。对。但是他的生活就在弟妹出生之后会发生剧烈的改变。对，他的关注可能父母会觉得他给小孩的关注是一样的，但是老大他会有相对的剥夺感。所以他可能就会觉得怎么好像不太一样，会有一些冲击。那这个剥夺感会是他们在性格发展的时候会比较重要的课题。那如果像是雅各他是老幺嘛，那因为其他的小孩都比他大，就是他的哥哥就是比他大，
对，
然后父母也有教养孩子的经验，那成长的过程中他就会家里的很多责任其实都是家庭的其他成员在分担的。那老幺他会比较相对是比较被疼爱，然后成长的过程应该也会比较舒适，会比较被溺爱吗？或者是他可能不用这么的独立。对。那如果是老幺的成长的课题的话，就是他要怎么学习去独立，这样子。
好，我们从圣经里面会去看到以扫呢，因为他其实是打，我们刚刚说他是打猎嘛，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我是以扫的话，我要去帮爸爸打野味这件事情来看，就是他有点像是他被赋予的那个责任感嘛，家庭的责任感的那种感觉，就是爸爸妈妈觉得说，你年纪够大了，这样子，你年纪够大了，你可以去做这些事情。那雅各呢，我们刚刚雨辰有说到老幺之后他可能就要去学习独立。那在我们大家之后有机会看圣经的话，也可以看到后来呢，雅各他到舅舅家的这一段经历，其实就是神在培育他怎么让他学习独立，这样子。那雨辰是老大还是老幺呢？
我是排行中间的小孩。
哦，你是老二吗？
对，我是。
那所以你会有那个老二哲学吗？
对，我是有别于刚刚说的老大跟老幺，就是排行中间的孩子。那排行中间的小孩呢，他除了要追逐前面的兄姐之外，他还要去经验后有追兵的感觉，就是被夹心饼干的那种感觉。
是，
所以对，在阿德勒的出生序这样的当中的话，他会被归类在比较容易被父母忽略的孩子当中。对。然后 因为个体的差异，他会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有可能是好的方式，也有可能是坏的方式，去引起他的父母的注意。那我的话，我觉得我比较不太一样，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女生，所以我好像不需要透过太多就是奇怪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行为去引起爸妈的关注，因为我就是比较特别的，
对，因为你上面是哥哥，下面是弟弟，
对，
就是本身在性别上面就已经是不一样的，
没错。
爸爸妈妈不会说就是、哥哥用完的东西继续给妹妹用这样子，妹妹通常都要准备另外一份，
有可能还是会啦，但是就是很多东西他们没办法，他们本来就没有买过，所以我用的还是会是新的。
对，女生比较不会这样子。
那贝贝呢？
哦，我也是老二，可是我就有蛮明显的老二情节。
嗯，
对，虽然我上面也是一个哥哥，可是我自己会觉得我的老二情节蛮重的。像我跟我哥哥在同个国小、同个国中，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我的成绩一直都比较好。然后所以可是为什么爸爸妈妈每次啊可能像出去吃饭然后遇到朋友的时候他都会说啊这是你们家老大吗啊他好棒哦他念什么学校耶他很棒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旁边就觉得说哎我也是而且我成绩比他好、为什么不是称赞我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就会开始去想说那除了在成绩方面我还没有什么别的路可以走会觉得说可以让爸爸妈妈去看到我或者是我可以去找到一个已经到后面不是说我要追求父母的肯定我是要学着怎么样去自我肯定我要去找一个别的路是我觉得别人也做不好的我可以做很好这样子对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蛮明显的老二哲学这样子好那我们从阿德勒的家庭星座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小孩子在成长排序上面会有一些个性上的差异那我们回到了圣经故事里面以扫和雅各他们因为手足竞争手足比较造成的家庭问题那其实我们在其实这个会影响的后果我们在新闻上面多少都会看到什么样的家庭然后因为他的长辈过世然后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子女为了争夺遗产然后闹上法院这样子一般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这是很家庭是很有隐私的问题我们都觉得说哦，他被公布在阳光下在上法院的时候会觉得哦，这个好丢脸什么的可是其实那就是有很多就是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以扫跟雅各他们小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子真的竞争到大然后到后来他要争取的利益是遗产啊是不只是父母的爱而已他要追求是更多的众人的眼光啊名利啊到最后事情都闹得很大那个后果就会没有办法去收拾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社会上面也常会看到这样子的例子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呢耶稣他是怎么样去看待手足间的差异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这里呢讲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时候耶稣呢他进了一个村庄然后有一个女人叫做马大他就把耶稣接到他的家里面那马大他有个妹妹叫做玛利亚耶稣就在他家里面然后就在讲道然后玛利亚呢就很认真的坐在耶稣的脚前然后在听耶稣的讲道那马大呢他是把耶稣接到他家里面嘛他就很认真去接待很认真准备要可能要煮什么然后耶稣是不是要过夜啊要准备的哪些寝具什么的结果他觉得他要做的事情很多他心里很忙乱他就跟耶稣讲说耶稣啊我的妹妹留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你吩咐她来帮助我那耶稣他就回答马大说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可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可以夺去的好那我们就会从这个例子去可以去看一下耶稣怎么样去面对手足间他们在比较在竞争的这件事情耶稣他其实马大因为他是姐姐嘛有可能他又是大姐所以他就知道说他在承担比较多的责任他要 帮忙接待耶稣，然后他要准备什么东西，比较多事物方面的事情。那妹妹呢，在这个时候他就没事做，他就是听耶稣讲道这样子。然后耶稣他又对马大讲这样子的话，一般好像觉得说啊，马大你真的是太爱计较了，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去讲你妹妹呢？他在那边听耶稣讲道听得好好的，为什么你一定要去跟耶稣告状？可是耶稣呢，他在这时候，我觉得他讲这一番话呢，他其实不是责备马大，他其实有一点像是在提醒他说，你要做的事情很多，以至于你的心里面是非常的烦乱的，要去记得说，尤其是在做对耶稣的这个服事的时候，我们要去想到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那其实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也是，我们可能在做家事的时候，因为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们一定要去想好，有一个心态，我在做这些家事的时候，我不是只有为了我自己，为了别人，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好，所以我会为了这个家，我会想要维持它干净，维持大家可以生活舒适。那当然有时候我们还在那边觉得真的是忙不过来的时候，那时候反而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反而要学习怎么去叫大家一起来帮忙，对，要分配这样子。不是当然不是说我把这些事情全部揽在我自己的身上做，那我们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当然还是可以提出来。那玛利亚她在那边，她真的就是耶稣就不骂她，然后让她在那边听到，她就只要听到而已吗？其实我觉得玛利亚应该有做好他分内的工作，他在耶稣脚前听，耶稣如果真的需要什么很及时的帮助的话，玛利亚他就可以随时帮助耶稣了。对，耶稣可能在那边讲到口渴，他可以直接递茶水这样子。好，那雨辰你在看完就是耶稣对马大还有玛利亚的这件事情上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耶稣他看到了马大的需求，就是马大他表面上的需求是他可能很需要妹妹的帮助，因为他好多好多事情要忙，可是耶稣看到的是他因为很多事情烦扰，那他现在可能比较需要的是坐下来休息一下，先听耶稣讲道。然后我觉得耶稣这样看见别人的需求也很适合作为我们食物上的建议。那爸妈可以怎么做呢？我觉得爸妈可以去看见每个孩子的独特，去用 不用比较的方式去鼓励孩子，可以注意到每个孩子他是拥有不一样的能力的。然后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话就是不是装饰用的，就是每个人他有擅长的事情，那鼓励小朋友去追逐，去寻找自己的独特，然后也可以一方面去接纳别人的美好，那他们才能发展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好，那所以雨辰你会觉得说就是手足竞争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这样子讲下来好像手足竞争它是不好的，那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吗？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它是好事吗？
我觉得可能要看爸妈，或者是要看这个家庭是怎么去处理他的，因为竞争跟比较可能我觉得是人之常情，因为大家都会想要追求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尤其我们的利益都是一样的话，就一定会有这样子的竞争，
会有一些争执，就像我们跟人相处一样。对，那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怎么去处理这些争执或者是这些冲突，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那当然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的立场还是觉得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肢体，我们都是连于耶稣的，我们就是要学习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以圣经的立场当然会觉得说哦，不要去比较，也不要这样子去竞争，这是圣经上面说的。那在生活上面一定会遇到很多这一类的问题。除了就是跟大家讲说，就是我们真的有在生活上面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我们当然是可以讲说哦，爸爸妈妈应该要怎么做，可是如果是大人的话，我们都已经大了，我们已经也没有说要叫爸爸妈妈说要去骂弟弟妹妹啊，还是骂哥哥姐姐说你们一定要那个彼此相爱啊。我觉得 用说的真的是很困难，因为每个家庭遇到的例子又不一样。我觉得最多是可以跟他讲说，我们就有这份信仰，我们可以把它放在祷告里面。有时候耶稣他会告诉我们怎么做，那有的时候呢，在圣经上面我们还是会说到说，我们都是要耶稣希望我们去原谅我们的仇敌。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各退一步，会不会比较好呢？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好，那刚刚雨辰有说到，就是手足竞争这件事情呢、啊，他其实他不是说不好的事情，他有说是看就是爸爸妈妈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那我有查到资料是说，手足竞争是好事，是因为他可以帮助小孩发展。那他其实是有点像是说，小朋友他们可以借由这些事情去学习面对不同的意见。就发生什么样的冲突，他们可以设法去解决，或者是他们可以在这中间去坚定自己的立场说出来，然后让大家明白，然后如何去交涉谈判，甚至是学习怎么妥协。那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可是我觉得在手足里面，在兄弟姐妹里面，你如果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真的还是比较麻烦。
对
对，是真的可以学习到他，因为就是我们说手足在有手足，好像就是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嘛。虽然没有像在学校，还是真的我们出社会那么复杂，可是他当下就是从小就开始学习怎么去跟不一样的人去应对进退这样子。然后如果真的遇到手足竞争，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化解呢？
爸妈的话呢，会建议如果当小朋友他在吵架的时候，可能就是先静观其变，看小朋友有没有需要帮忙。但如果每次爸妈都说大的要让小的话，我觉得年纪比较大的孩子可能会觉得不太公平，因为好像不管弟弟妹妹做什么，他都必须要让对方，尽管他是对的，但是小的总是就是爸爸妈妈说要礼让。对，那还有在孩子他们发生冲突或者是在比较的时候啊，有时候他们会认知到可能自己有做错的地方，那当他们勇于认错的时候，可以给予他们肯定，那他们在下一次可能就会比较愿意去看见自己错误的地方。那也可以对孩子是一视同仁的，尽管就是可能因为小孩子的个性不同，他们可能会对爸妈一视同仁的感受度程度可能不同，但是爸妈可以就是举出一些例子，像是你给的东西可能都是一样的啊，或者是你分配的时间都是一样的这样子。然后就像刚刚说的，看见不同的孩子可能会有不同的能力，这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除了在真的遇到事情的当下，你看到他们在因为什么事情在争吵在竞争的时候，就除了发生这个事情当下，事前呢我们也都可以做一些预防措施嘛。像是我们在家里面啊，其实很喜欢就跟小朋友玩角色扮演的游戏，像我们刚刚讲的圣经故事以扫跟雅各，如果你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角色扮演，一个人当以扫，一个人当雅各，我们就可以去发现说，以扫他这样子做到底好不好，雅各这样子做到底是好不好。那我们站在他们的位置上面，我们可以也可以再去想看看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解决方式。然后这个角色扮演其实也会让我们去有，我们可能会更有同理心，我们可以更去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可能就可以化解了每一次的冲突这样子。好，那就像刚刚讲到，就是在基督里面呢，主耶稣他看我们呢，其实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其实都是肢体，我们都是连于基督的，我们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去彼此相爱。那当然要学习彼此相爱，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尤其是我们要把它转换到实物上的时候是比较困难一点。那 可是我觉得真的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些事情放在祷告里面，有时候主耶稣会给我们一些出乎意料的想法，就可以让我们去化解了每一次的冲突。以扫还有雅各在妈妈利百加的肚子里面就开始相争，背后其实有属灵上的意涵，显示真神拣选的主权。但是呢，我们单就这个家庭的情况来看呢，从小一起长大有着同样血缘的亲兄弟以扫还有雅各，他们乃至于他们的父母以撒还有利百加，是否有想过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会弄得整个家四分五裂呢？面对手足的竞争还有比较，父母都应该要用更灵巧的方式来看待，就好像耶稣对马大还有玛利亚所说的话，就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学习哦。那在节目中呢，贝贝和雨辰也有讨论到了从以扫还有雅各争夺共同利益，也就是长子名分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父母的偏爱对于这两兄弟的影响有多么的深远。下一节的拆弹专家，我们就要来探讨亲情的不平衡，也就是父母的偏爱。除了我们今天举到的以扫还有雅各的例子之外，父母的偏爱真的不好吗？如果我们身为父母，我们该如何提醒自己呢？如果我们身为子女，又该如何面对父母的偏爱呢？欢迎收听下一集的拆弹专家哦。喜欢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订阅和分享。我是贝贝，我们下一集再见咯，大家平安。